弟兄姐妹平安。我跟我太太是在地方叫瓦邦那边服侍的啊。我们那边瓦话呢，就是不爱不恶养恶，那个就是弟兄姐妹平安。我相信在教会有蛮多人都认识我的啊。只要你记得两年前我还离开的时候，只要有人跟我说有一天你会用中文讲道，我会跟你说或许有一天吧。但是现在呢，我在这边用中文分享，说那个或许有一天就是今天了。这一次回来美国，本来想说我可以让我的头脑休息一下，让用英文讲道，但是今天又不得了，等会儿在英文堂的时候才可以用英文讲道。所以这一次呢还是用中文分享，但是这有用中文分享呢，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这两年半怎么带领我们一家。也这个时候也要谢谢大家，你们的祷告也为我们的支持。那你刚刚就听到我们是在一个地方叫瓦邦那边服侍的，在那边做宣教的。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们听到这两个字宣教，你头脑是想到什么东西？我还没去的时候很多人，因为那时候我是在教会在青少年那边服侍的，大家都会想到宣教的时候，他们会想到很像一个电影一样，很像一个冒险的电影一样。但是呢，去到那边觉得宣教不是，反而是比较像住在一个动物园里面，或在一个鱼缸里面每天人家都在看你，看你怎么讲话，你吃什么我们从外地来的你是穿什么东西，就是每一天普通，每一天通常的过程，我们的活下来的。从那个角度来看呢，宣教是蛮无聊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宣教是真正可以看到神的恩典，也是神的慈爱。因为很像一个动物住在那个动物园里面，或是一个鱼在鱼缸里面，是蛮有压力的因为每天人都在看你。宣教呢，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今天把我的这个分享叫做两个不同的使命，因为就是说在宣教里面呢，真的有两个不同的使命。一个呢就是神的使命，就是让全世界知道有一位真神，这位真神是爱他们的。另外一个使命呢，就是撒旦的使命。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那里告诉我们，撒旦使命就是要偷、要杀、要毁坏。这一节告诉我们说，神的使命也有告诉我们撒旦的使命。我会先让我的太太恩德 Esther 来分享神的使命，然后她讲完呢，我会分享撒旦的使命。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当我们刚刚到瓦邦的时候因为瓦邦是在一个深山里面与我们本地与我们一同教书的老师们有四位是本地的瓦人的老师，有汉族的也有瓦族的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刚刚新兴上去，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朋友我就在想我要去找谁做朋友呢，就找这些老师他们的婆娘，就是他们的妻子，我们本地话是说婆娘，所以我是陈牧师的婆娘，她是我的老拐老拐就是 husband 所以呢，我就去找他们的婆娘，想要去跟他们建立友谊，顺便关心他们。那其中一位老师呢，他姓田，田老师他的地呢就在我们学校的旁边，我们从我们家这样子望一下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田地那我就想趁他们来做田的时候呢，我去找机会跟田太太聊一聊吧有一天我看到他拿一把刀子背一个袋子这个就是田太太他在那边走来走去，我就觉得他到底在干什么呢，我就说田太太你好，你在做什么，他就说他在找猪食 他们在割那个野芋，你看到那些大大的叶子就是野芋头啊，野芋的根，然后回去切细，然后煮完就变成猪食。啊，我就在想，哎，我们家院子有一大片呢，我又没有养猪，还不赶快叫他来吗？我就说，哎，你看你那边那么少，一个两个，你赶快来我们家啊，我们家院子一大堆啊，那个你可以全部都砍光没有关系。啊，他就来，他很高兴咯，他就不需要到处去找，他就来我们家。然后我就想说，哎呀，这个是好机会，我就跟他聊天，关心他。然后我就说，哎，礼拜天我们这里有聚会，哎，怎么没有看到你来？你来一起跟我们聚会啊？啊，他就笑一笑，很害羞的一个姑娘，一个女孩子哈。然后呢？后来我又见到他几次，我也是一样的邀请他说，哎，你礼拜天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神嘛，敬拜神嘛。他很害羞，但是他很有礼貌地告诉我，其实我是不信你们的那个神的。哦，我那个时候才想，哦，我一直以为他是基督徒，结果他不是。啊，大部分的佤族的啊村子里面都是祭拜鬼神的啊啊，当啊陈牧师待会来讲的时候，他会讲到那一方面哈。那田家村为什么叫田家村呢？因为他们每一家人都姓田，所以去他们村子探访的时候非常容易，都是田太太好，田先生好啊啊。但是呢，当我知道田太太她不是一位基督徒的时候，我就开始为她的得救来祷告，求神引导。在2007年11月，就是两年多前呢，田老师田太太他们生了一个女儿，他们给她取名叫以不乐，以不乐是瓦话，以的意思呢就是她是第二个女孩子啊啊。但是呢，不到一个月，以不乐她就生病了，她的呼吸有困难，田老师和田太太非常的担心，因为两年多前他们的大女儿啊就是因为同样的病而死的。因为以不乐的病啊，所以我就找的带着凯恒经常去啊、去探访田太太和她的女儿以不乐。他们虽然不信，但是呢他不介意我为以不乐祷告，而且他还感谢我为他祷告。可经过几次去探访呢，慢慢跟他熟了以后呢，他就告诉我关于他大女儿的事情。他告诉我说，田太太告诉我说，有一天晚上呢啊，傍晚的时候啊，当他还在照顾女儿的时候，他看见一只大狗，很大的狗，全身湿淋淋的从他的房门家门口走过啊。然后呢，他说到这边他就停下来，他就看着我就看着他，然后他就说，你懂了吗？我就说啊，懂什么？他就解释啦，其实那个不是狗啊，那个是鬼，他借着狗的样子来到啊，来到我们家来带走我的女儿的。因为隔一天早上他的女儿以不乐就生病了。为什么他说那个不是狗是鬼呢？我就问他啦啊，我想你们也很纳闷咯。我就问他啊，他就说，我们佤邦没有这么大的狗啊，我们佤邦的狗早就吃光了，不可能这么大、啊。然后我就说，哦，是哦，而且哪个狗是哪家的都是很认识的，因为他们的狗是养来吃的，不像我们狗是养来做宠物的哈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他的大女儿才两个月大，他就知道，他认定他们村子里的人都认定说这个是鬼来到他们家要把他的女儿带走。不只是这样子，奇怪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在他们家发生。比如说咯，他在带他女儿的时候要放他去睡觉，他就把他两个月大的女儿放在床头那里，竹子床的里面。可是呢，半夜的时候呢，他的女儿就会变到在床边，好像要掉下去一样，发生了好几次。我记得凯恒还在两个月大的时候是不会动的，不知道你们的小娃两个月大的时候是不是会动，所以他就说这个是鬼要他的命啊。那个时候呢，他的大女儿就在他一岁生日之前就去世了。那个时候田老师和田太太像发了疯似的一样痛苦伤心。那个是我们在上山之前发生的事情，他那一次告诉我。但是我们记得在上山以后，在教书的时候看见田老师总是一个人很低沉，没有笑容的在那边走来走去啊，或者是弹吉他，或者是就是 在那边非常的低沉 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那个时候不晓得，后来他太太跟我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当田太太在跟我分享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很快，我也很紧张也很兴奋，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神好像正在回答我的祷告啊，是神在开门要传要啊传，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所以我一面听他讲，我又一面祷告，我也一面求神赐我该说的话。当他跟我讲完他的女儿是怎么死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我也相信有鬼的存在，因为神借着圣经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但是我和你不同的是，你怕鬼，我不怕。为什么我不怕呢？因为在我里面的神是比那个鬼大的啊。我就问他说，你想不想要听关于这一位真神的故事呢？你想不想要知道啊，鬼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来这边做什么，要怎么样赶他们走呢？哦，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觉得他就一直说要要要，我要听啊。我就跟他约了时间，因为凯恒在我旁边动来动去，我就说我明天再来串你啊，串的意思就是探访，我明天再来串你啊。那个时候我就带了一个姐妹，她在旁边祷告啊，我们就花了两天的时间把福音传给她，从神怎样创造宇宙万物，包括所有的灵体，撒旦是如何来的，人是如何犯罪，现在撒旦的手里，神是因为爱而计划有一位拯救者要来，那位拯救者就是主耶稣啊。主耶稣是我们能唯一能够回到他那里的，回到神那里的路啊。信主耶稣的人为什么可以不怕鬼呢？啊，田太太慢慢的听，过了两天，我问她说：“你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愿意承认你的罪吗？”啊，那个时候我就带领她做认罪祷告，她承认她自己的罪，接受主耶稣成为她的救主。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啊十二月啊快圣诞节的时候，哎。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跟凯恒就每个礼拜去串他一次啊，跟他讲圣经里面的故事啊，我们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啊。在上课中我才很高兴地发现他，原来他会读书啊。我平常我在教别的村民，我都是我自己有书，我自己有诗歌，然后我念一句他们念一句，我唱一句他们唱一句。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很不好意思的，也很客气的告诉我，其实我是会读的。然后我就非常高兴啊，他既然会读，我就可以跟他一起读神的话语，而且他可以学比较长的一些歌啊。所以我教他关于神的故事，他教我怎么活在山中啊，他带我去串山，去山里面找黑木耳啊，找野菜啊，去田里面抓知鸟，因为那边肉比较缺乏，所以我们就去田里面抓知鸟吃啊，炸来吃。等一下你们可以看到照片啊，他变成了一个非常喜乐的人。我一直是感谢他，在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和公公婆婆的信里面，我感谢神啊，让他成为一个这么不同的人啊。但是呢，同时我也请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啊 Darry 的父母啊，为他的病啊，为以伯勒的病来祷告，因为以伯勒的病并没有好啊。我时常鼓励啊田太太继续的带他到山下去看医生啊。等一下啊陈牧师分享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下山去看医生对那些佤族来讲是非常困难的事情。OK， 然后。虽然他们去一次拿了药吃两个月以后又没了啊，但是我还是鼓励他们一直为他们祷告，说你们再下去再下去啊。田太太的信心呢并没有因为以伯勒的病没有好而没有增长，反而相反的，她变成一位很喜乐的人，很追求的人。虽然说她的父母是不信的，他们村子里面的人也都是不信的，就经常说，哎，你怎么不是跟我们一样了，你变成不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给他有一些压力，但是他信得非常坚定。有时候当我去串他的时候啊，我们走过去他家，他不在，他去田里面做地的时候，他之后他就背着以伯勒走走走走到我家来听我讲故事。上课的时候，田太太也会经常问一些很好的问题，比如说人死了啊以后去哪里呢？啊，为什么我们村子的人经常看到鬼或者已死掉的人的鬼魂回来呢？他说他没有信主之前非常的怕啊，走过他埋他女儿的那一块田，他几乎是不敢走过去的，大白天也是不敢，但是信主了以后他就变成不怕啊，而且他还天天的为自己的二女儿以伯勒祷告。过去的啊这 过去的这十一月，以不勒他满了一岁。对每一个父母来说，孩子过一岁生日的时候都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但是对田老师、田太太他们，这个意识非更加特别，因为他们清楚地相信是神赐予并保护他们女儿的生命。约翰福音10章10节，主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富。”
我的故事呢，是一个年轻人，他呢是名叫魏本，就是那一位看到他。他在我们的学校那边，我们在那边办学校，他读到差不多5年级一半上学期，然后他就停了。因为在佤邦那边呢，上学是不是你一定要去上学的，然后大部分在佤邦那边人他们都不识字的，所以我们预计差不多不到10%的人会识字。说刚刚我太太、我婆娘才说，田太太她说她读过书，我们就还觉得很惊讶。她停学了以后呢，几个月后啊，我们老师们听到说她生病了，生了蛮重的病，她的脖子这边长个很大的一个瘤，所以一些老师们呢就去她的家去看她、探访她。当老师到他家的时候，他们都很惊讶，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瘦了，只有是像骨头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瘤长到大到影响到他吃，他没办法吃，他只可以喝水了。那个时候呢，老师们就鼓励他的父母，他的爸爸妈妈，把这位魏本把他送下山，差不多2个小时的下山的去看医生。老师们都跟他说，这个病应该可以治好的，因为我们猜应该是那个TB， 应该是那个什么肺病了啊，应该说可以吃抗生素，应该是可以好的啊。但是呢，他的父母没有把他送下去，差不多一个礼拜后呢，他这位儿子呢，这个魏本呢就死了。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老师们，我们都觉得很生气，为什么他们的父母没把他送下去呢？他明明可以医好的，为什么没有把他送下去？是不是因为钱的关系啊？因为下一趟差不多要200马，对不对？那边人说他们是200马是蛮多钱的，因为他们一天的工钱是最多差不多75马一天。但是呢，我们想应该不是，因为魏本他家呢，在他们本地那边呢，算说是蛮有钱的。所以钱应该不是问题。那我们想说，是不是他们很多孩子说所以不爱这个儿子呢？但是也不是。我们开始就问他们同村的别的同学哈，问他说发生什么事情呢，跟他们讨论，因为他们同学啊学生他们也是蛮伤心的，所以我们的很多靠了这个机会也是跟他们谈话聊聊天。他们就说他没有把他送下去的理由是迷信。我在美国这边长大的，所以当我听到迷信的时候呢，我最多听到的就是很像，只要你碗里面饭没有吃完，对不对？有几个饭，就是说你以后你嫁的或娶的人，他的脸上就是会一大堆那个雀斑，对不对？但是呢，对佤族对他们说呢，迷信不是这种。好玩好笑的事情。当魏本他先得到这个病的时候呢，他爸妈就带他去他们村子那边的老人，他们的那边的长老，他们呢就杀了一个鸡，用那个鸡骨头呢来算命。他们就然后跟他爸爸妈妈说，你的儿子会死。但是他们虽然说他爸爸妈妈听到说鸡骨头说他会死，但是呢他们还是去想说办法把它治好。他们用草药，用他们传统不同方法的去把它这个瘤把它割啦，什么东西把它治。但是每次把它割了，用什么药，这个瘤还是长回来。所以从他们的表现，你可以看到他们真正爱这个儿子，他们不希望他死。但是为什么他没有把他带下山呢？理由也是迷信。 对佤族人来说呢，一个好死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一个人好死的时候，他们的灵魂才可以回天家。假如他没有好好的死呢，他们的灵就会变成鬼。那什么东西才是算作好死呢？对佤族来讲，好死是很简单的，就是当你死的时候，你的家人、你的亲戚都在你旁边。那我刚刚说了，他们下山差不多两个钟头。我们那边是住在山区，下面都是山路。假如你是他的爸爸妈妈，你知道你的儿子一定会死，你肯把他送下山吗？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死，他是不是在半路会死呢？在医院会死，在医院那边死呢？你不知道。只要你是他爸爸妈妈，你当然盼望你的儿子可以回天家，进天堂。你不希望他变成一个鬼。我们刚刚说过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那里有跟我们说，耶稣告诉我们说，撒旦他就是说谎话的，他的目的来世界就是要偷、要杀、要毁坏，他就是要欺骗。透过这个迷信，他把他爸爸妈妈欺骗了、骗了，他爸爸妈妈听撒旦话就信了，他们被骗了，所以他们的儿子就死了。那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两个不同的故事的以后，你的想法是什么？但是我们今天想跟你分享，就是说撒旦的使命，他的目的在佤邦、在美国是一样的。在美国当然可能不是透过迷信，但是他的目的也是一样，就是不让人可以享受神要给他们的生命。比如说在美国这边，我们可以说毒品、醉酒、赌博，或者我们在工作里面太忙了，在教会太忙了。神不是要我们为着他忙，神是要我们爱他、服侍他，在他里面得到安息，不是为他忙。那现在呢，我们的分享也是要问大家，你知道撒旦的目的，他的使命就是要偷、要杀、要毁坏人的生命。我们今天坐在这边，你愿意让撒旦在这边破坏、杀跟偷人的生命吗？你不一定是，你刚刚听到有这个福音营，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福音营让别人知道说有一个真神，他是要给你得生命的。撒旦他有他的使命，神有他的使命，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需要把人带到神面前，让他们知道不要相信撒旦 的这些骗话，我们让他们知道耶稣说他是来是给人得到生的生命。最后呢，我们有一个也是一个 PowerPoint 让你分享我们山上的一些生活。
很谢谢陈弟兄给我们的分享，并且是透过这些的很生活化的影片，让我们能够看到当地的生活，也使我们再一次体会到宣教的挑战与宣教的能是意义。让我们今天在聚会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首诗歌来到回应今天的信息。诗歌是269首，请我们如果可以的话站起来唱。 Shall we stand and sing the hymn of response number 269 from the hymn of O Zion Haste to respond to the message.中沦亡，传 传扬好信息，和平福音，传扬主耶稣愿意救赎罪人。看多少人然被罪圈捆绑，黑暗重重围困罪恶牢房，无人告知基督已甘愿舍身为要救他们进入新生命。宣扬好信息，和平福音，传扬主耶稣愿意救赎罪人，告诉天下万国万邦和万民，真神是爱，他是人生之本，主义去准为救罪人从天降，生命是加上心之今天堂，传扬好信息，和平福音，传扬主耶愿意救赎罪人，千里儿女将荣耀福音传扬，全献金钱祝他们到远方，恳切带到帮助他们大声张，你一切奉献必蒙主保守，传扬好信息，和平福音，传扬主耶稣愿意救赎罪人。让我们接下来一起唱《荣耀归神》，把荣耀归给主，并且领受祝福。Shall we conclude with doxology and the benediction?全能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陈弟兄夫妇的分享，让我们更看到传福音的需要，也让我们看到是传福音者宣教士们他们所做的付出以及牺牲。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为他们祷告，愿主你是保守他们，让他们在佤邦这主那里是传福音的时候，有主你自己常常的在前引导他们，是在旁护会他们，在后是推动他们，以致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有果效，以致福音在当地更能广传，以致那些心灵受蒙蔽的人更能够因认识耶稣基督而得到真正的平安自由。我们在这里也求你施恩，让我们想到今天在我们周遭虽然环境有不同，但是我们知道仍然有许多人被罪恶蒙骗，被罪恶捆绑，主啊，也求你施恩给我们勇气和爱心，是将福音来到广传。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特别的是求你感动我们，让我们是常常的愿意用代祷，用奉献，用参与来到是与人同的福音的好处， 也求主你施恩，让教会能够继续做一个福音的灯塔，能够与人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现在求你就祝福我们，更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从岁首直到年终。奉耶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默祷后散会。请我们出去的时候彼此问安，并且请大家留步，是参加装备课程，学习上帝的话。